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又是星期天，那星期天我们主要是讨论未知的实相。讨论未知的实相，对很多人来说，多少有点像讲古哈、公告哈。不过未知的实相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讲古哈。我们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是课程上到大约是10:36682节啊。那在682节10:36这个地方呢，算是提一个观念给我们哈，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呢，投胎到人世间，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片刻点 ，now moment 啊，而这个片刻点呢，我们是从那广大的不可预测的行动的库存当中呢，我们汲取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那一些。换言之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投胎来，我们已经选定了我们的某一个人生的意义，而为了要达成这个人生的意义呢，我们从所有的行动的库存，就是我能够用这个华宝哈，用这种工具来人世间的一些基本材料，我选择了这些行动的库存，当我人生的主要的身体或者是心灵上的资产哈，然后呢，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你要选这些东西？其实是选那个对我们去体验这个人生，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那一些。到我上个星期用一个比喻嘛，比如说如果说你今天要去登山的话，好，那你一定会准备的是登山的工具，好，你不会去拿一些去海滩的那些泳衣啊，那些海滩用的用具，不会的啦，你会准备的是登山的工具。那这里的意义齁，我觉得说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赛事在这个地方试图告诉我们的意义的话，其实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跟别人比较，我们会觉得说奇怪，我的天资怎么没有那么好，奇怪他怎么会有音乐的才能，奇怪他在运动方面怎么这么行，或者是你就说他怎么天生就是选一个有钱的老爸老妈，或者是他怎么出生在富裕的国家而不是出生在灰族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从我们能够行动的那些库存所选择出来的。当我们有一个人生的目标，从我们内在安排好了我们要投胎来做什么哈，那这个人生的目标一旦安排之后呢，我们会自己去从仓库里面呢去找哈，哪些是我来这个人生需要的工具，那些工具呢，你带着这些工具你就投胎到人世间来了。那你带什么工具呢？比如说长得漂亮长得丑哈，长得胖长得瘦哈，或者是说智商高智商低，那或者是有某些才能或没有某些才能。我们也常常在网络上啊或者是电视上看到有些孩子非常非常小哈，但是他具有非常不可思议的才能。那有些人的才能呢，真的是非常难以思议的啊。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人呢，他只要看过一眼照片哈，像新加坡的照片看过以后，他看一眼哦，他可以非常 detail 的把他所看到的照片呢，一五一十的画出来。这是什么样的能力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的确在他的库存当中去取得他的某些他要来到这人间表现的这些才能的工具。好，那各位去试想一下哈，那么真跟罗他来到人世间，坦白说呢，你再仔细想想看，真的这一生哦，真的没有几天是过得又快乐哦又自由然后安详的享受他的生命的哦，恐怕是没有啦。好，因为身体上都一直承受很大的痛苦，而精神上的压力很大，然后出去呢会被指责，或者是被指指点点，以为是巫婆之类的哈，虽然他的人生呢是处在一个这样的 状态。然后呢，早年的生活呢，妈妈对他不好，祖母为他而死啊，被车子撞死了。然后呢，家庭贫穷到必须要到孤儿院去，到那个教会修女院去啊，然后接受政府的这个救济之类的。然后呢，长大之后呢，也没有过得那么好啊。从第一个先生，为了要让第一个先生去读书，他到超市去当收银员之类的。所以真的一生当中呢，他所显的这些人生的工具，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会觉得说李卫民也太辛苦了吧，而且呢虽然在人世间有55年的时间了，可是这55年的时间到底有几年是真的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安逸，然后享受的生活，这个到底有多少年呢？好，我们不晓得哈。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啦，成功的政治家啦，或者是有钱有势的人啦，或者是大成就者啦，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哦，他们也是从内里的库存当中去攫取他们所要的，好，然后呢到人间来忙忙碌碌忙一顿，不管这个忙呢可能是某一个国家的最有钱的富翁，或者是最有名的明星之类的，但是忙来忙去真的有多少天是能够像野人献曝一样就躺在屋外晒太阳，然后享受那种宁静安详无所事事的那种快乐。但每个人的所要体验的东西是真的不同，所以这里我是觉得赛斯从未知的实相当中告诉我们一点，我们有一个 moment， 有一个人生的时刻，有一个片刻点 now moment， 那有了这个片刻点之后，我们当然想要去利用这个片刻点来取得某些情感上的经验嘛。那为了取得这个情感上的经验，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库存当中去取得哪些东西是适合我能够用的工具。各位你去想想看这有没有很像，真的很像你要粉墨登场之前，好，那么在化妆室帮你化妆好，然后穿好你要出去演出的这些戏服，好，那也给你带你应该要带的工具，好，如果你是个魔术的这个表演者的话，那可能你要准备的东西还更多，你要准备说我到台前的话有哪些东西我要先准备好，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赛斯现在告诉我们的。那所以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当然我刚才是用真跟罗的例子来讲，可能忙了一辈子，如果说以人生的享受的角度来看的话，似乎他们在各方面也没有真正享受到什么，日子其实充满着压力，充满着挫折，然后有很多身体上的病痛，不见得我们以为的说哎呦，我学了赛斯，我学了赛斯我会不会变得金光闪闪啊，能够穿天入地啊，能够武艺高强，其实连真跟罗都没有嘛，所以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生就是你来希望借着这个片刻点来体验某个情感经验的，这叫人生嘛。那假如说你的天资，你的家庭，你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你的所有在人世间的能力都是你从你的内在的库存当中去取得的，去自己安排的，那各位想看看嘛，那你来人世间所碰到的人事物，所碰到的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挫折，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难道跟你的天赋，跟你在库存里面去取得那个能够行动的材料，难道有不一样吗？那么假如真的了解到这一点的话，而赛斯所说的话如果真的是事实的话，各位我们就好好演戏就好了啦。好，我们真的好好演戏就好了，多带一点慈悲心，多带一点 关怀，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为什么呢？你要什么才能，你可以多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取得它嘛。这里提到说，你可以从庞大的不可预测的行动库存当中行动哦。我要怎么样能够在人世间有所行动？我能碰到什么人？我从库存当中，我去取得这个行动库存所必要的，对我们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取之为所有。那也安排我们人世间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事物？那多是同台演出嘛？好，都是同台演出的话，那么你取得你要的，你安排你要碰到的人，各位去注意这个描述，去集齐对你而言是重要的，对你而言重要的，对别人不见得重要嘛。可是我们来到人世间以后，我们会羡慕啊，小李的智商比我高，小李上的学校比我好，好，阿花的身材比我好，阿花的皮肤比我白，阿花比我漂亮，而且呢，阿花的爸爸妈妈特别疼她，而且又有钱。我们去羡慕这些干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现状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库存当中，我们从我们内在库存当中去硬是要求装置在我们现在的人生舞台上面。我们是以这些人生舞台来体验我们的人生的，所以有什么地方我们是比别人不好，或者是有什么地方呢是你必须要跟别人比较的？有需要比较吗？好，人家想当大师的去当大师，人家想当名人的去当名人，好，人家想当政治家的去当政治家，可这些东西对你来讲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啊。那对你来讲没有意义的话，你就不会在你的内在库存当中去取得这些后面能够产生行动的这些库藏。好，那所以我刚提过了，真跟罗的话，你觉得他们很不幸吗？他们没有过几天像我们这种日子啊，有时候去游轮一游就十六七天啊，到哪里去玩啊，然后一玩就可能半个月再回来啊，不需要比较啦，是真的不需要比较。因为每个人起对他来讲是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呢，这里也提到，而且呢，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很重要的那些个人的一些想法、一些 idea、 一些观点，也会产生随后看起来好像是类似像可以抑制的行动。换言之，就是我会做些什么事情，好，我会朝哪个方向，我会有什么才能，其实这些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会怎么想，什么样的 idea。 这里他提到说 your private idea， 好，也是随后跟别人完完全全不同的，好，然后似乎是你个人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特质。好，去想想看，为什么我喜欢这样，为什么别人不喜欢这样？因为我们有不同的 idea， 我们与生俱有的，或者是想学习的、想体验的，本来就不一样嘛。所以每个人都有癖好，每个人都有独特性，跟其他所有人都不同的一种癖好，而这种癖好是一种重要性的一个选择。刚不是提到吗？我们从我们的内在广大的库存当中去选某些部分，你选来的部分大家都不一样，那你选的部分就是这里所说的癖好，就是我们所说的重要性，对你很重要，对别人不见得很重要。好，那当对你是很重要的话，就是你来之前你所选择的是你的癖好的一部分，其实跟对错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对也不是错，也不是好坏，也不是因果关系，而事实上是癖好。癖好的意思是一种倾向，也就是我来这个人世间呢，我想要表达这个部分，我想体验这个经验，所以因此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癖好。就好像说呢，你今天到舞台上去 做舞台表演，那每一个角色当然有某一个角色的特点啦、啊。好，你如果表现林黛玉的话，那么你必然要用类似像林黛玉的人格方式去表现她嘛。你不可能采取一个王熙凤的特质，然后想要去表演林黛玉嘛。一般导演在选择那些演员的话，他们也会看看剧情到底是什么，然后从剧情当中去看这个来表演的人有没有具有这种特质，具有这种特质，然后他才会适合担任这种角色。那现在我们来人世间呢，我们想要表演某一种角色，所以我们去选那种裤长，那选完那个裤长以后，那个裤长变成我们，甚至于现在显示经验当中，我会这样想，我会那样想，你以为是你自己想的，但是这个 idea 呢，它其实是你的重要性，是你来想要体验的那个你觉得重要的部分。好，所谓的重要性就是说呢，对你来讲的话，完成这样的工作比完成任何其他工作都要更重要。有些人呢一辈子只想画画，像罗嘛，他所有的意义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跟画作有关的。好，你跟他讲赚钱做生意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没有太大的兴趣。好，那当我们选择赛斯书，我们在念赛斯书的话，那么赛斯书对你来讲的话，就是目前来讲最具有意义的事情。别人跟你讲基督教怎样啦，或者是佛教怎样啦，或者是某种密宗怎么修行啦，或者是奥修怎么做，或许你就没有那么有兴趣的。好，像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定位成自己是学赛斯的人，所以所有的赛斯资料啦，不管是私人课、早期课、学习班的课程，或者是后期的这些课程啦，我都会非常渴望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知道，对吗？好，但是如果啦，这样讲好了，如果我的重要性突然间哪一天改变了，我觉得哎呀，其实信基督教比较好，好，然后呢再来这些赛事书我可能就全部都送人了，或者是我根本看也不再看了。我们同学当中也有好多类似这样的例子，甚至一些学很久的朋友呢，他突然间跑到基督教去了，然后现在你要跟他讲任何赛事的东西，他根本就不没有兴趣听了，他也完全不在乎你们现在是怎样，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嘛。可是之前不是哦，之前可能类似像跑到台湾去啊，跑到哪个赛事团体去啊，然后大笔捐钱啊之类的，可是当他的念头转了以后，重要性变了以后呢，这些东西就对他不再重要了。好，我们也是一样啦，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有些朋友你会觉得说这个朋友对你来讲是极端的重要，那你任何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可是有一天你的重要性改变了以后，你会发现呢，这些根本没有关系啊，完全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人生是以重要性，重要性造成我们的癖好，而癖好本身呢，就是我们的想要体验的，所选择要体验的那个倾向。好，所以这里提到说，癖好是一种重要性的选择，好，是一种朝向形成选择的经验的倾向。好，那当我们有这种癖好，有这种重要性选好之后，这个选好之后的重要性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他说呢，所有的层面，好，你都带着这样的重要性、这样的癖好的倾向，好，不只是颜值、电子，不只是心理上的，好，也适用于生理上的刺激跟精神性的意图，好，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片刻点，我们投胎的来人世间的之前所显的那些癖好，那些对我们来讲重要的东西，它会完全影响到所有的事情啦，所有的层面，所有的原子电子，所有的心理啦、生理啦，甚至精神上的意图，都被这个重要性所渲染着。好，就好像一个颜色去渲染一块布一样。好，我们一旦显了这个癖好、这个重要性之后， 我们的人生的整个旅程都会朝着这个角度去走。所以因此你去看真的人生生涯，你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了，因为他所走的方向都会朝着这个显定的重要性，当作是一种刺激，当作是自己的精神性的意图。好，真跟罗为了赛事书也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嘛。好，那像我好了啦，好，每天录音，然后现在已经录了80几次了。好，哪一天呢某个想法改变了，或者是说呢癖好发现了变化了，好，或者是专注在其他的方面去了，好，那就不会再有那种想法或动力了。那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人也是一样，好，像我的一个家人，好，其实从以前就发现他非常喜欢买那种山上的房子，好，即便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根本不适合，好，可是他就喜欢那种有山的，然后种植很多的水果啦，很多的树，他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每天忙到不行了，就是弄那些植物的事情了。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当然不是很能够理解啦，哈，但是他既然是这种倾向，好，那就让他这样做嘛。那我最近可能也要搬家了，所以最近因为公司跟搬家的关系，我有可能会停录一段时间，或者是停几次，我目前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做，哈。那我们要搬到新的地方去，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这地方离迪士尼乐园呢大概是10分左右的车程啦，虽然现在迪士尼并没有开，可是我是比较喜欢住在这种平地的，所以平面的这个房子里头，可是他就是喜欢住在那种有 view 的高的，然后有很多植物的，有山的，可是他又特别怕蛇，所以这个有一点矛盾了，不过这里所说的癖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像罗对土地，对大片的土地，对农场，对罗来讲他是有一个潜在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喜欢，有这种癖好，这个东西都是跟我们的前世是有关的啦。不过就是看看这一世来到这个人世间的话，你重要性是什么。那这一世的罗的话就没有那种想要去玩大片的农场，大片的土地当地主的这种倾向，不过他是有潜在的癖好的。好，这里再次说呢，这些基本单位向着一个所显的组织移动，好，他们有一个不可预测的范围可以举取，他们仍然按照那些重要性的选择活动，好，那这里所说的基本单位，我想指的应该是意识单位啦，好，我们显了我们自己的偏好，对我们来讲有重要性的东西呢，然后呢意识单位就会朝着我们所显的部分呢去组织去移动，好，然后呢在这个范围当中有一个不可预测的范围可以选择，换言之就是路是铺好了，好，可是在铺好的这条路当中呢是有很多其他的路可以走，就好像如果今天要从洛杉矶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的话，那可能有很多条我可以选的路，好，如果你用 GPS，通常 GPS 也会告诉你说你选第一条怎么走，第二条怎么走，所以人生的路是按照我们的重要性选的，按照我们的癖好选择之后朝着那个方向走，可是朝着 那个方向走的话是有一个不可预测的范围，也就是有可能性场，那因为有可能性场，所以我们才可以选我们要走的路嘛。不过呢这里提到他说呢，虽然你是有不可预测的范围可以汲取可以选择，可是 他们容忍按照那些重要性的选择活动的，你逃不掉你的选自己选的那个故事倾向啦。当你选了一个故事倾向的话，你选择之后呢，你的内在呢，它虽然给你很多条路走了，但是最后呢，条条道路最后总是要到罗马嘛。假如说你今天要到赌城去玩，好，那不管你走哪一条路啦，你最后的目的就是到赌城嘛。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片刻点，那个片刻点我们选择好了我们的重要性，我们的癖好，那这个癖好跟重要性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达到那个目的地，完成我们的使命，完成我们的经验，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所以因此不管你怎么选，好，不管碰到什么事，最后的结果呢，就会按照你选择的重要性来选择你的人生的活动。好，这里呢，他在这里还特别用一个英文字，叫做 period， 意思是句点。好，在这个意思是说，你投胎之前所选的那个癖好，你选择你要体验的那个部分，你到人世间，你用自我怎么去努力，怎么去修改，怎么去变来变去，最后其实你就是要完成你自己选择要体验的那个部分啦。而且是祭典，是祭典的意思是盖棺论定，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好，你选了你的人生的癖好，对你来讲重要性的部分，不管你怎么走，好，不管你怎么选你自己的人生之后的那些可能性在走，好，总而言之呢，就是一个据点。好，这个据点呢，就是你必然要去完成的，你没有办法不按照这方向走，而且你也一定会走向这种途径的。那这个途径或这个方向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你必然要体验到的。假如说赛斯选择富兰克瓦特，好，当他的投胎的人格的话，那富兰克瓦特呢，他从出生到死亡，他一定会去补偿整体人格所要你补偿的那个部分，这才叫完形嘛。我们是在补内在的那个需要。所以当我们选择了我们的癖好，我们对自己来讲重要的那个部分的话，所以我们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因此你的自我怎么去努力，怎么去改变，怎么去调整，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啊。因为你不管怎么选，你选好的对你重要的那个戏份，那个脚本啊，那是个据点啊，没有什么可改的啊。那么各位，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安心的？所以之前的课程也在提到嘛，你没有一定的必要，好，当发生问题的时候，你没有一定的必要要用自我去把它扭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是从中当中呢去发现你自己的创造性啊。好，为什么以这样的世界当你的人生的重要意义？那些我们的人生难题，那些造成我们的生活困境的这些讨厌鬼，其实跟我们演的是对手戏，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达成我们想要表演那个戏份嘛。今天网络上有个朋友在问我的，他说呢，情绪的表达是指什么？是把自己的情绪告诉别人叫表达吗？还是觉察自己的情绪就是一种表达？好，那我是回答他说，其实都是表达啦。好，但是他只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好像你口袋里面的钞票嘛，你把口袋里面的钞票用完了啊，我们的情绪如果让它流动了，当我们流动了，看见了，不见了，好，那情绪就是表达的嘛。好，那对方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这样讲的话，别人的事情呢，让你觉得不满，那一定要表达给对方才算表达吗？还是自己有看到这样的情绪就可以了？我想还是一样的标准嘛，就是说重点是在于你内心的那个 刚提到的你的癖好性，你的选择对你来讲重要的部分，你体验到了没有？体验到的话，其实一旦看到，然后你如果交托给信任的话，那自然而然这件事情就过去嘛，因为你要体验的部分体验到了嘛，那就过去了嘛，这是第一个嘛。但是如果你想表达的话，那你可不可以从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去看到它的创造性，而去选择有创造性的意见来做一种沟通。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的内在会不断提供你新的创建或新的灵感。那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其实我觉得一念之转的那个四句话是蛮有用的。这是真的吗？对方是这样，真的是我想的那样吗？百分之百真的吗？那我如果这样想会怎样？我如果不这样想会怎样？那这前面的四句话好用了，但是更好用的是后面的那个反攻质问的那四句话。你把立场对调，你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癖好性跟重要性的这个部分，是我吸引他到我身边来，是我选择我自己的这个条件，我创造这样的事件，而这些事情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是因为我要去产生我的情感经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如果用反攻之问，就可以用比如说他很讨厌，还是我让他觉得我很讨厌，这个你只要反攻之问下去，通常效果是非常好的。你会发现当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你用你指责他的方式来看你现在是不是仍然也是一样，其实那个常常会非常好用的。那如果再不行的话，假如说一念之转的方法再不行的话，那可以先去舒展一下自己的不舒服的情绪啦，那到野外去啊，去弄一个木头人石头人，然后拼命去喊叫去打，然后让情绪发泄出来，而且发泄到底，那你才知道说其实是抑制在你内心的某些部分，当它流动之后其实就会比较好。那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那就来个铁公鸡啊，我们宁愿来一场下一场大雨，不要天天阴雨密布嘛。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去表达你内心的那些愤怒那些不满情绪的话，你不妨把你真实的情感好好表达出来，甚至好好吵一架都没有关系，不是任性，而是什么？而是要走完行程，走到最深的程度的话，把眼泪爱都带出来了，那么事情就解决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内容，就是本来你的内在安排的现在这个状况，所有一切都会按照你所选择的去移动嘛。那你怎么不能信任你自己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情吗？你只要让它流动移动就好了，当你移动流动的时候，事实上就会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里我刚念的那一句话嘛，是一个句点啦，它会按照你所选择的方式，按照你的意义来完成它的移动方式。所以因此当我觉得我的情绪卡在这里的时候，前面的那个部分都可以做了，做到后来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是可以啦，是可以去表达你的不愉快的情绪，但这绝对不是任性，而事实上是一种诚恳，是一个绝对的诚恳，而且是体验你现在的一种感情状态。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可以参考的。这里提到说各种不同的重要意义，是那些单位之个别天性的结果。所以我们每个人不是有天性吗？不是有个别性吗？那些个别性那些天性就是这里所说的不同的重要意义嘛。所以为什么天命之谓性？为什么我们可以信任我们的天性？好，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你显的嘛。而你显的这些天性，你的意识单位，你的内在就会朝着这种选择的方向让你去体验嘛。总而言之呢，就是在体验一个我们人生戏剧的过程而已嘛。那既然在体验这个过程的话，好，我们只要全神贯注在我们的角色上去好好 体验它，减少抱怨就好了。这里甚至说，你所有的身体是一个可能性的身体，它是你特定的既弱身的熟识人格所采取的一条发展的路线。所以身体我们以为是好好的照顾它，好好吃，好好喝，然后会怎样？是啦，这个物质的世界有物质世界的规则啦，可是我们的身体是处在一个可能性的身体的状态，我们身体是处在一个可能性场当中。在其他的赛斯课程当中，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的身体呢是悬挂在可能性的原子电子的场域里头。换言之，就是你的想法改变了，或者是你需要身体做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话，你的身体就会按照你的意识去采取那个发展的路线。你看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你自己再思考一下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内容。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选择我们要的智商，我们选择我们要的才能、精神状况、环境、家庭，然后来了人世间之后，我们选择了跟我们演对手戏、适合我们能力发展的这些人事物。然后呢，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走的方向呢，是我们内在有安排很多的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我们才会有一个广大的范围可以活动，不是被限定只能这样做了，那可是在这个选的过程当中呢，不管你怎么选都会达到那个目的。而在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那个身体呢，它其实是采取一条发展路线。什么发展路线呢？是我们的人生重要意义，要完成这个癖好，完成人生重要意义所必须要有的一种身体状况。好，所以他说呢，它是你特定的具体肉身的一个熟识人格所采取的一条发展的路线。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一种可能性场，这个可能性场的部分赛斯在很多地方都讲过了啊。然后然而呢，他说所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性路线也都发生了，我们的身体会怎样，不是只有一个，而且是有很多个，然后他们同时发生，但是呢每一个又同时影响到另外一个其他的。好，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然后有可能性的人格，然后有可能性的身体，然后每个身体的状况都互相会影响其他身体的状况，因为那个仍然是一种库存的状态。假如说我们的moment， 我们的片刻点，是从库存当中去选择我们要的行动，好，那当然身体的状况也一样嘛。你一个人达到的身体的能力呢，那自然而然也会传递到其他的身体当中，为大家所共用。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甚至说呢，在此地实际上有比你所知的眼较大得多的相互影响，可是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不但不知道，我们还不习惯去寻找它。我们有一个可能性的身体，但是我们不习惯去寻找它。甚至说呢，你越努力去维护住传统你对自己的众所周知的概念的话，那么当然你就会越挡掉任何一种不可预测性天然的那个组织。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自由的心？为什么我们不要固定在某一个形式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要用一个框架，用一个所谓的真理来框住我们？假如你不这样框你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去挡掉你的内在所给你安排的任何一种你可以走的不可预测性那种可能性的部分。各位去想一个问题嘛，其实限定我们的常常是我们认为的真理。有的时候呢，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那么生气？是因为你觉得你有理吗？你觉得你有理，所以你很生气嘛？可是这个理，就是看以谁的标准来看是理嘛？假如说你觉得他应该那样，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 你的内在或整个宇宙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的话，这个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啊。所以它一旦发生了，它一定是有理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理而已。那我们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觉得它很无理嘛，它很无理，所以我们很生气嘛。你觉得它做错了嘛，所以你觉得它应该做对才好。那理的部分其实常常造成我们情绪上的一个强烈的起伏，强烈的冲突。可是去想想看这里所提的内容，就是我们每个人不是按照你自己的重要性跟自己的癖好然后再过你的人生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很有理耶。好，不管他怎么样的不好，他一定是有道理的，而且跟你来讲的话一定是跟你的某些你想突破的你想学习的材料有关，所以他不会无理。那假如说我们用有理无理的话，我们会落入什么？落入好跟坏、对跟错的范围，然后我们想纠正到另外一种状况。但是你如果相信多次元观，今天有朋友问我说什么是多次元观，多次元观就是每一层的自己呢，它有后面更大的自己为它所包含，我们后面有一个大自己包含着我们，而大自己被更大的自己包含。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呢，都会包含在我们认为的更大自己的范围里面，对我们无理，可是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有理的。三师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把任何人的意见，好，包括上师、教师、老师甚至赛师的意见放在你自己的意见之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意见包含着你的内在的推动力，好，你的内在冲动，你的 impulse。 那别人的意见呢，根本跟这些无关呢。那假设说我现在以别人的意见或别人的操作方式很有效的，我把它拿来变成我必须要遵守的法则的话，那这样在这里就会如赛斯所说的，你努力去维持住对自己众所周知的这些概念或者是好的概念，那么你当然会挡掉任何一种不可预测性。好，而这些基本单位了不起的组织天性，所以也有一些心理结构，他们颇能维持他们自己的身份，同时也能觉察任何数目的可能性自己。我们的意识，我们最底层的那部分，从我们的意识单位开始说起了，我们的意识、潜意识后一层一层的潜意识，他们有了不起的组织，他们有一个心理的结构，他们会维持他们自己的身份，然后他们也可以觉察任何数目的可能性自己。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是能觉察一个自己嘛，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还有很多转世的自己，还有很多对等的自己。而我们的内在它能够觉察到任何数目的可能性的自己。好，那这就是今天有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他说 All that is， 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好，其实 All that is 的话，你把它翻译成一切万有，那个好像是重视在有的那个成分啊。但是我觉得 all that is 是意识才是重点，就所有都是啦，所有都是属于上帝好了，所有都是属于他的那个是。好，那我如果是我个人的角色，我就不是我可能性自己的角色嘛。那可是如果以我的内在的自己来讲的话，他的事就扩张到除了我的事之外，还包括所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事。好，那我的内在的内在的话呢，他除了包括我，包括我的内在之外，包括所有跟我内在平行的那个部分的内在自己嘛。所以那个事的话，一层往后一层的话，他所事的部分就大多了嘛。所以假如你了解到是这个概念的话，就是说你的阻碍性越小，你接受不同概念的别人啊范围越宽的话，当你的指责越来越少的时候，你的是其实会包含的是更多。而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至少有一点啦，你是不是可以包含别人不晓得，他没有特别讲，我相信是可以。但是最直接的是什么呢？是当你的界限 不是那么强烈的话，阻挡不是那么强烈的话，那么你的可能性自己的那些事情呢、啊，你就知道，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我们不习惯去寻找，哦，甚至是严重在影响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啊、哦，我们的可能性自己的身体，好、哦，这些我们根本就不以为是有什么影响的，所以我们所觉察的数目的自己是只有一个，好、哦，那个意识只有我才是意识，好、哦、，IS 的哈、哦，那。可是呢，对我们的内在自己，好，他能够觉察到那个可能性自己的数目是任何数目都可以觉察到。那如果任何数目都可以觉察到的话，它当然是 everything that is 或者是 all that is。好，所以当他的是越多，好，当他是的自己越多，我是这样的人，我是那样的人，我是这一种人，我是另外一种人，当他。以为的事越多的话，那他就 all that is， 他就 everything that is， 那个事的角度是往后移了嘛？那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也一样嘛，我今天如果用真理去卡住，我觉得说啊，这个人不应该这样，那个人不应该这样，这个人这样伤害我，那个人妨碍我，但如果这都是你生命的故事的话，我们从刚才念的这一段清清楚楚了解到，我们是选择那些库存里面的材料来人世间去体验那种感情，那既然要体验这种感情，当然要创造跟这个感情相对应，把它能够衬托的出来的对比嘛，那没有那个对比你又怎么衬托嘛，没有阴你怎么衬托阳嘛，好，所以那个对比要把它把你选择的库存的这些特质衬托出来，好，所以这些人存在，那既然这些人是为了帮助你衬托出你的某个特质的话，那他们有他们的事，你有你的事嘛？那两个人一合起来的事的话，那就什么都是了啊。好，那如果说一切万有以所有的事情为事，那我们看这个也不是，看那个也不是，好，这样也不好，那也不可以。我们的规矩，我们的限制这么多了，那有这么多的限制，这么多的规矩，这么多的不满，这么多的不适，那我们就只能变成一个小小的事了嘛，我们就没有办法扩充我们的事到这里所说的任何数字的可能性的自己。然后赛斯继续说呢，他说我们不要讲任何数字的可能性自己的，他说生跟死两者、哦、也都是你们实相的一部分，死后的生命有很大的意义在你们的实相，是因为死亡是你们实相的一部分。为什么死亡是我们的实相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死，我们怎么换身体呢？好，如果我今天是个男生，那我想体验女人的经验，那我一定要先死掉了，不然我只能去变性，可是那个变性又不会真的是变成女人。你想体验任何一种人生方式的话，那么死亡地带就是最好用的啊！啊，因为你可以啊跳到那个地方，人一死的话，就立刻又重新变成自由了嘛，哈。那你自由，你当然可以选择你下一生要做什么。我刚才在网络上看到 iPhone 的哈 Apple 的执行长库克哈，他说这一两年呢，他就还自由之身了，虽然他的薪水是好几亿美金哈，可是呢如果他签了约，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事情嘛。那签约这个部分就好像我们的死亡一样嘛，我们来了，我们签了我们的重要意义，我们签了我们的癖好性，那我们就连在这个癖好性上，不管选择有多少，不管可能性有多少，你就一定要把它完成。这个赛斯说叫做据点，据点这一句话呢，在这本书里面并没有翻译出来，但是英文版它讲得很清楚，它就是一个 period， 就是一个据点，你非完成它不可的、哦、你选择了，你跟人家签了约了、哦、你投胎当某个角色了，那这个角色呢，你就要完成它嘛、哦、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你好像完全百分之百变成这个角色，这个人，这个意思，这个事，或者叫病也没关系啦，齁。总而言之就是你成为那个存在体啊，这个存在体没有其他选择的，可是可以透过死亡地带，回到死亡地带的话呢，你又自由了齁。 像真，我们曾经研究过他的一些转世经验嘛，哈，他可以伟大到当奥图曼帝国的金主，而且还好几世，哈，最后故意输给别人，然后做其他的一种转变，哈。对真来讲的话，他当过舞女，好，那也当过通灵人，当过很多很多的角色啊。那每个角色，不管你当什么角色，你必须要有转换。那转换呢，对人来讲的话，他就是透过死亡地带哈，透过死亡，好，透过一种死亡的状态，你才可以转成新的形式嘛，哈。所以这个赛斯提到说，你们生跟死两者都是你们实相更大实相的一部分。这里赛斯说呢，单独宇宙这样的概念基本上是非常荒诞无稽的，怎么可能是单独的宇宙呢？它是不断的产生，不断的产生嘛，连死亡也是一种新的重生呢。中国人是非常有这样的概念，叫做往生极乐世界嘛。但是其实中国人并没有了解到，不是往生极乐世界，是往生到死亡地带之后，重新取得了出生的自由权。好，就等于呢，赛季结束了，你可以重新再选另外一个赛季一样。好，死亡地带是我们能够转为新的生命的一种方式，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单独宇宙的概念，也不会只有人世间的物质现象才是唯一的实相，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中阴层，中阴层后面还有电信实相，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层面的实相。所以说你们的实相必然在它与其他实相的关系里被看待，我们这个实相一定连接着其他的实相，而且你只能用一种双互的关系，跟其他实相有关系的这种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实相。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死亡层跟物质层，它本身是有关系的嘛，是非常重要的连结关系。他说不然的话，你们就会一问再问三问的问，宇宙是怎么开始的，鸡先生还是蛋先生，总是会有所谓的第一因，第一因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为什么？因为有其他实相，我们是从其他实相当中创造出来的。那其他实相从哪里创造出来？从另外一个其他实相创造出来。那最起初的那个实相是怎么创造出来？那你就必须要看一切万有的三个两个难极，好，三个难能之极，好，不然的话我们是不会有答案的。因为有意图嘛，好，因为有意图产生能量，而能量化成行动，所以意图先嘛，所以从无极变太极就是一个意图的出生。而当第一个实相被推出来，然后会有无尽无穷的实相会被继续推出来。这里提到所有的系统经常在被创造，一个创造一个，不会有结束的。那只有在一个可能性的范围里面呢，不灭才有任何意义。我们说的不灭是它不断的在创造，不断在生出来嘛，像种子一样被生出来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所有的实相都像种子那样不断的冒出来，不断的被创造出来嘛。那种子不断的冒出来，不灭才有意义嘛。如果说只有一个的话，那不管他活多久，没有太大的意义啦。要不断的创生，好，一个创造另外一个，这种状况我们才说呢，它是一个不灭的状态，因为它会不断的产生。那我们每个个人也是不灭的啊，所以我们叫灵魂永生啊。为什么灵魂永生？因为你死了之后还会再投胎啊。好，那你投胎变成一个人当人生里程过去之后，你又死了，又重新再投胎。那到某个阶段，这个地方都写得差不多，那你投胎到更上一层啊，那还不是要再播种另外一个实相。所以这样才叫做不灭，才叫做不朽，因为我们不断的创生，不断的产生，不断的播种，不断的像种子一样的繁殖，那因此才会有这里所说的不朽或者是不灭的现象。 这里赛斯是利用种子的概念，不断的创造，不断的生生灭灭这个概念来讲不朽不灭。像我们的灵魂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自己生活只有很短的时间，100年或者是80年，总而言之就是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利用某个自己显的特质来过我们的人生。可是呢，我们可以不断的不断的在投胎，不断在重生，好，那这样的话才叫做不灭嘛，才叫做不朽。好，那在不灭不朽的过程当中呢，遗传是来自了不起的天生既有的不可预测性。好，我们具有某些遗传，那遗传的因子比如说一个人有个特质，好，那这个特质你本来已经有的，可是呢你重新投胎的时候，你是不是会选择父母的 DNA， 他的信念，好，他的人生经验，然后这些部分就会灌输到我们原有的这个发展上面嘛。所以他这里提到遗传是来自于了不起的天生既有的不可预测性，你现在的特质加上的你的父母的遗传，然后就产生变化，产生重新组合嘛。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我想这个说法是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就是说呢，近亲结婚常常会有很多问题，病症啊，甚至早点死亡都有可能的。如果是不同的 DNA， 不同的种族，这种混血儿反而会产生很多非常聪明的特殊才能的，好，那变化也很大，可是也不可预测。我们也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混血儿最后的发展跟才能会变成怎样，因为那种搭配的部分呢，从两个完全不同的遗传因子过来的话，会产生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好，所以这个遗传因子被我们采用之后呢，它被分类成染色体里面的一些清单，一些明细单。好，我们的 DNA 里面呢有父母亲的染色体，有它的清单，包括规格啦，什么特质啊，或者是家族上的某些病症啊，都有可能的。他们中没有两个是相同的。我们选择是选父母的没有错，可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份嘛，我们的那一份是来自我们生生世世不灭的我们的个人的癖好跟个人的人格，那我们是拿他们来做混合排列组合，把原有的跟父母的重新加在一起。好，那这样加的结果的话，就产生出很多的不可预测性，甚至说，那么你所认为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对某些可能事件而非其他事件的焦点。这里还是在重复那一句话，我选择我人格的特质对我有重要意义的部分，我去库存当中选好了，然后呢我选择父母亲，我选择演对小戏的这些人，好，那这些东西是我要对焦的，而不是其他我要对焦的。我们会着重于要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我们来好不是一失子成千古恨，而事实上是千古就等着我们来这么一失足。我们失足之后，我们才知道怎么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我们现有的困难。那这个事件的创造，创造到我们身上，我们很难过，必须要去阻拦它，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是有重要性的，是我们的聚焦点。好，那一种对重要的选择，一种对模式的抉择。好，刚才讲过了嘛，我选择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是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的人生的状况，我们所碰到的对角戏，好，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我们对重要意义的选择，是我们对模式的选择。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也真的没有什么 想要去纠正或去扭正，好摆平，然后改成另外一种形式。你改另外一种形式做什么？是你选的嘛？你选择现在的困难，这样的困难你选来克服它，你选来体验它，那你现在把它全部纠正了，全部摆平了，从那个大师那边学的某种方法，然后全部克服了。你克服它的用意是什么？是你不愿意以它当背景，好好去体验它，好好去创作它吗？我之前有个比喻嘛，就好像你车子拼命加油，在 idle 的情况下拼命加油，然后车子哼哼哼的时候呢，突然间把这些气全部散掉了。其实不是嘛，是我们利用现在的环境哈，刚才讲据点嘛，是我们偏好的据点，我们选来当我们的焦点的一个方向啊，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是我们对一个重要性的选择，是我们对模式的一个选择，自己的其他部分则跟随不同的选择。你还有其他的部分选不同的故事啊，好，那不是你的戏份，不是你的戏码嘛，你干嘛去演别人的戏啊？如果你今天是天鹅湖里面演那个黑天鹅的，你干嘛去选白天鹅来演啊？不需要嘛，就演你的黑天鹅就好了啊。好，那在这里的话呢，甚至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哈，在10点55分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未知实相的讲古，我们就先讲到10点55分这个地方，甚至说休息。所以我们就休息了哈，我们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讨论以下的内容。那因为这个部分蛮重要的，也希望大家去仔细去体验一下，去感觉一下。从前面所讲的，就是说你从库存里面去选择这样的材料，然后你选择你的人生，然后你再经过它，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重要意义。那我们去克服。然后想摆平它做什么呢？我们比较重要的是体验它，感知它，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然后呢从这当中产生新的想法，新的创造性，我觉得这个部分比较重要啦。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在这里结束。好，今天是星期天，那我个人奉上诚挚的感谢，好，跟祝福，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还有顺顺利利心想事成的每一天。好，谢谢大家，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谢谢。